应该说是 LIS，
不等于吗？还是等于？
应该等于 LIS。
那所以升到极乐世界系的还是那个 LIS？
是，但是不是那个我了。而这个 RIS 的定义啊，它是刹那生灭是无常的，
就是它还是一直在变，
它也是在变嘛，一直在变嘛。
所以到时候升到极乐世界去的是我的 RIS，
不是你的 RIS， 不要把一个我加进去，这边经常容易起误会。
那不是我的 RIS， 是别人的 RIS 呢？
那就是我刚讲嘛，我并不否定这个你我他这个相对的假名我嘛。
因为现在是我持名念佛求生极乐。
不是，你听我讲，我们不否定你我他这个相对的假名我，这只是一个相对假名我。我们否定的是什么？一个真实，一个长恒住不变异，不假外缘就可以主宰可以自在的我。我们否定是这个我，所以这个人常常会弄混的，常常会弄混的。那我们好，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知一切法。那个我是那个真实我吗？当然是假名我嘛。
所以我
也不是现在的我，就是相对带了一个假名我。
所以我升到极乐世界是一个假我，是我的一个假的我升到极乐世界。
就是因缘，假就是因缘和合，是假借外缘而有的。
所以那个假我会觉得说，哎，我现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那结果那个假我还是在变化。
一定要变化，你知道什么时候不变化？到涅槃。到涅槃才是真正不生不灭，所以照那个涅槃经的讲法，到涅槃是常乐我境。
所以如果没有修无我观，升到极乐世界去，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升到极乐世界来了。
没有修无我观，要升极乐世界恐怕也不容易。哎，我烦恼就是从制造有我开始，就容易颠倒，因为你我们讲说别的不说啊，你这个臭皮囊跟着你一辈子啊。你的臭皮囊啊，我啊，那你知道我们现在都不认为说会死哎。其实你要看这个刹那生灭，我们最简单的看这个细胞，是不是都是在生灭的？哪有一个长恒住不变异的？所以临命终时候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贪着你这个身体，你要小心。我们经常吃营养品的人就要小心。事实上你对他百般的好还是由不得你，因为他是因缘和合的。
那如果临命终之后我决定舍弃这个身体，我决定舍弃，
不是你临命终之后决定舍弃，你现在就要知道这个身体是迟早会坏的，它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你必须现在就这样观察。
那现在就舍弃吗？
不是舍弃，就是因缘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这个命根就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他就是要坏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不是，我们总认为什么有什么仙丹妙药啊，什么什么秘医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什么加持可以令我金刚不坏。我们的凡夫的心情就是这样去追逐这个嘛。
那时候照这样讲的，一切的保养、化妆、SPA 那个什么不厌之，那个都是不必要的，那个都是。
我们这样讲哈，我们是欲界的人呢。的确好，你需要一些自身的条件哈，空气、阳光、水、食物，但你过头的就不是嗜欲，叫做烦恼欲。嗜欲跟烦恼欲还是有点差别的。
所以就佛法的观点来说，整容是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
完全没有必要。我讲了，我这个话就会得罪女众。你为什么要化妆？感觉自己丑吗？但是你不会去从因上去栽培啊，你经常心平气和，你供佛来生就是美嘛。结果不是，我们要去假造，问题就在这里。那些东西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？为什么古时候没有？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不老实，压力越来越大。还有什么？我们不去面对问题，而善于伪装，善于伪装，只是要求得人家的认同，这是标准的自欺欺人，自己欺骗自己还要欺骗别人。但没办法啊，这我没有别的意思。现在的化妆是变成什么？这是一种礼貌。其实化妆是什么？是希望吸引人嘛，希望受到人家肯定嘛。为什么不能以真实面目呢？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你如果说在外对外别人要伪装的话，你自己也不会勇于面对你自己的。所以会有怎么样，经常呢那样的人就是矫揉做作谄曲，多数如此嘛。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问题，因为普世的价值观是这样，
所以头发白了也不用去染发，头秃了也不用去抹那个散发油让它长出来，
那要干要那要干什么，
要再接头发
那要干什么，我们注重外貌是要干什么，就是博取人家的认同嘛，就是你这前面生命意义是什么，主要是要心智增长嘛。但问题在这，心智是一个无形的东西，你只有跟这个人相处，嘴巴说的不能算哈，你看他碰到烦恼碰到境界他怎么处理，你才多少看出来这个有点智慧啊。不然你看我写这些好像很有智慧，但我没智慧，我还在努力啊。这些只是初步的文会认可这件事情，对这件事情有信心，到思会是什么程度，就是会改变你处事生活的态度，那叫思会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老实讲连文会都不具足啊，多数的人就想来生就成佛，那不可能的事嘛，不可能的事。
那请问师父什么叫修会？
修会一定要有禅定，还是思维，但是靠禅定的力量，定内修观，靠禅定的力量，真上心的力量。然后呢思会呢，我们还是在一个什么比量的，比量就是我去思维推求类比，还只是一个概念上的。而在禅定中是真实的叫什么正量，那个才叫修会啊。
那请问师父，得定跟睡着有什么不一样？
完全不一样。定是有明，你睡着了要做梦连静都没有，定是明静而住。所以啊，你大概我师父录音带还挺少了。我们还有一件事，现在修禅人最容易误会的什么，就是昏沉的尘，尘的心所，你认为我这一支香一念都不生，但是你的所缘境完全忘失，那跟睡觉有什么两样，那叫做愚痴的等流。我记住好，我讲三七道平止观，我要特别要告诉你们这些，我把这个印出来给你们。所以这一些你看看，那么观世音菩萨莫造禅，你自己去想一想，不多说。而且呢明镜而住指什么，只是指啊，你要去思维分别推求抉择，那才是观哦。你要记住我这句话啊，观是要去思维推求，要那个比量的啊，要去思维的啊。所以真正禅定叫什么静虑，那个虑是什么，思维修，靠静的力量去思维。
那如果在里面得定以后背诵佛菩萨的法语算不算修观？
不算。你不能只是你背诵，只是念，我们三七道平均来听哈，七觉知那里念觉知，下面是什么责法觉知，而责法觉知才能叫做觉，其他都是知，是帮助他觉的。我觉得非常遗憾，我看到课表上好像经常有人在讲三十七道品，是怎么讲的？我又讲嗔心的话，真是抱歉。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的悲哀。学了佛不一定发愿要成佛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调伏烦恼。那我们就是永远这样，难怪人家藏传南传的看不起我们。
可是我好像听过那个妙定长老说，我们用打妄想的方法去思维，
那就是思维
佛菩萨的华语，
是
就是修观。
可以
把经文背手拿来打妄想。
经文就是因为你要依于圣言量，你不能另外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，依于圣言量有个轨道，但是在这个轨道这个范围内呢，你要去思维分别，那思维分别就好像打妄想一样，是这样的意思。 官真的要得官名，一定要有定，一定要子成就才会有官，否则呢就跟思维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那边那个四旬师是如实制，职官双运不要客气哈，不要讲大话哈，那是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初开始的人呢，就是只是指官是官，你不可能双运，双运是很高的程度，非常高的程度。这些我们留到职官那边再讲哈，看来我得在这边要多待几个礼拜，就不要搞得跟我上次一样讲成50几个小时。我上次是讲了多少呀？还是有讲。这边哈，应该我们啊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哈。这里面得到什么教训？要多多学习论，否则你光学习经，你能知道这些吗？你完全不知道。至少俱舍论、欲切实力论，还有一些什么杂集论呐、法身论、法运足论呐、一生六足啊。这些阿毗达摩的论，而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部分还讲的少一点。再不然你浩要难传，你也要学清净道论，都有讲这些。所以你看哈，我们明天可能因为讲到四乘足哈，四乘足里面就会讲到这个八段行五倍舍，就会提到这些事。但我讲义已经印好，我再补充好了。八段行五倍舍里面就是你要去对治懈怠、昏沉、吊举这些事情。好，那是在四乘足那边讲的。好，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课啊，不好意思，不然我们这个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讲得完呢。好，那么这讲生死的缘起，那我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无明跟爱。好像这些呢都有引经据典哈，阿含经里头的哈，佛告诸比丘啊，于无始生死呢是什么？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呢不知苦之本迹。好，就好像那狗被那个柱子啊绑在柱子上一样，譬如狗子系柱呢，彼系不断呢，长夜绕柱轮回而转。其实那个系缚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颠倒，你的执着，它是有所得，直到它是有我，直到它是常的。好，那什么叫做无明呢？下面我们就开始顺的十二因缘哈。什么叫做无明？为过去烦恼位，过去无始呢，就有这样的一个烦恼。好，那这只是讲烦恼，但是究竟什么相貌呢？本来这个真意心就是你这个毕竟空啊，是没有障碍的嘛。就了解这个真如呢，这样的一个智慧应该升起，但是就是无明呢，无明所盖，就把你障碍住了。好，那这种呢叫做不共无明哈。无明呢就是什么？对于通达真实意的智慧起着蒙蔽障碍作用的。是一切烦恼都有这样的通性。烦恼就是什么？引苦为业，令心扰动，而且什么？令你不能正知正念，不能真正见到事情的真实面，就是障碍你智慧的。般若经里面说呢，特别说什么叫无明啊？诸法无所有，如是有。这个话都不好解释哈。什么叫无所有？就是它是毕竟空，是自性空的。什么叫如是有呢？就是它是因缘有的。如是无所有呢，这个毕竟空呢，愚夫不知名为无明。我是这样说哈，下次来我们问一问哈，我要问你什么是无明，你要能答我多少哈？无明到底不明白什么？它是什么样的相貌？它不明白什么？一切法本是无自性的，而从缘而有，现在这样的，这样子从缘而有呢，其实一直都是无自性的，这就是空的真相。如果你不能了达，就是无明，这是等于白话解释上面那句话。好， 所以呢，我们呢，众生在见闻觉之中呢，直觉的感觉到依法好像就是这样的，不变化的哈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能什么知道什么缘起有，也不能知道自性空。这种直觉的实在感就是什么常乐我净有所得的这种颠倒，好，那就是众生生死的根源。或者我们从经论上也有一个现成的解释，对于业力，好，缘起业力因果四谛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其实也就是缘起哦，苦集是世间的缘起，灭道是出世间的缘起。好，无自为性，好，那么无明最主要有一个俱生无明，就是我们从无始劫来的无明，还有一个什么分别无明，就是你这一生学习到的。所以我们到出国断什么，到出国和出地是断什么？断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。这个俱生的还要一直要到阿罗汉或者到八地以上才能断。好，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愚痴障碍你智慧的无明呢，诸愚痴者呢，要先愚于所应之事呢，因为你对于应该知道是这一切法是毕竟空，是无我无我所的，你不知道，然后你就会怎么样？刺激于彼呢，发起邪行，就是无明缘行。好，那什么叫行呢？那么这边最主要讲的哈，无明缘行、行缘事都是讲过去，过去生。其实呢，你要这样分三世因果，可以，我们当下也有无明缘行、行缘事哈。等一下我后面再解释的，这边先是讲简单一点，只看这三世，然后再看。三世里头还含涉了更多更多。好，云何行呢？为过去业位，好，依于过去的烦恼无明，好，你就会有什么？有善行，有恶行，有这个什么无记行，是不是？好，行呢是造作迁流的意思，迁流就是变化，行是一个新的造作，然后变化，好，只依无明而起的身心活动，就有身行、语行、意行，有罪行、辅行、不动行，这都是造业的一种分别哈。然后呢，这样的一个业呢，会引发身心动作以后，会引发这样一个动力，什么有得果报的一个潜能的这个业呢，叫做行。所以行是业的别名。好，而这个行业呢，不是别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哈，这个我们是讲主要是讲无明跟爱哈。其实爱也是算是祸，我们如果说简单的缘起就是祸业苦，爱也是祸，所以无明跟爱是一个，爱是讲要得来生的，无明是讲前生的哈。那么你这样跟爱相应，就是跟这个烦恼相应，然后私心所发动的行为呢，好，就是这个行业。过去式的烦恼呢，做的善行，好，那是什么？我刚刚讲过的，就是无明所覆，爱皆所系。那么无明跟爱有什么不同呢？无明是属于知的，而这是让你在认识上的一个错乱，爱是属于情意的，是行为上的染着。由这样的这些邪行呢，就令心颠倒，就会出来一个什么？我们虚妄分别的事。有了这两档因缘呢，众生就会感得到事身，那就是所谓我们一般认为众生的自体哈，而相续的流转生死。那这是什么？无明为夫，贪爱为母，和合而生，啊，生死众生的意思。哦，这边有点重复了，好。所以无明缘行，行缘事。好，事呢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这个从这个心呢。你要讲阿赖耶识也可以哈，去后先来做主翁。那这个是相续呢，但是不能只讲阿赖耶识，还有它的助伴，就是什么前六世跟第七世哈。以过去世的业呢，而受现世的胎，啊，就是刚刚这句话哈，心颠倒故呢，皆生相续。是呢，就是在这一生的开始呢，当你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呢。那么我们用比较有形的讲呢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入到那个什么父精母血那个结罗兰位，好，就是在胎里头有五位哈， 下面有讲，那个我们不详细讲哈。那么这时候是就刹那的现起，因而结成有心事作用的新生命。好，那么这个有事结成的新生命究竟从何来？过去生的影业跟满业，好，所引发的业就是行之。好，当前一生最后死亡时，虽然身心崩溃了，那叫做死有。我们讲四有哈，死有，死有过后就是中有，就所谓的中阴哈。但是呢，你过去生所造的业能并未消失。你说阿赖耶识也可以，就是记载在阿赖耶识里面。中观就完全不说，因为反正它也是因缘和合的。好，那么等到呢？就是假借这个父精母血这样的一个因缘和合呢，还有一点哈，我记住了，就是在这边讲哈，我们常常说要怪父母哈，但是你不能怪父母，为什么？父母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是因为你的业，是因为你的这些自己选择的，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跟你有因缘，还要跟你福德相匹配的父母，所以来生要做人呢，这个中阴身会长一点。会长一点。如果来生是升天或者去地狱，是化身业重，我们不是业重，一刹那就去了。去阿弥陀佛为什么叫屈身必请？因为这个善业的力量非常大，随重，随重过来才随习。所以如果是化身除外哈，恶鬼道呢是有化身也有胎身哦，那胎身就可能有一点不同。升天呢？升天有的也是从那样的这个峡谷这样出来的，也就是也有不是化身的，那就有一点差别，就是他要这个中阴会长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说中阴身一定49天吗？不一定，但是他是以七天为一期，他这个中有没有得果报，没有到下一生呢，这个中有就死掉了，有一个新的中有出来，最多7个期。但是呢，在阿毗达摩里面说也不尽然，为什么呢？你如果是造了转轮圣王的业，你要得转轮圣王的身，那要等到那个人寿啊，就是大家行十善法那个84000岁的时候，转轮圣王才出啊，那个中间就没有交代，绝对不是49天。对，就是说很多事情呢，所以有没有定法无定法，也还是会有一些例外的事情，有这个可能哈。所以呢，行业的感果呢是离不了烦恼的发业与认生的，无明就是烦恼。是以我所见，或者我们是什么有所得哈，知道这是真实有的，这样的摄导的烦恼的总名。所以呢，由过去世的烦恼无明，加上过去世的业行啊，烦恼与行业呢，才有现身生命的开始，就是事。无明而行，行缘事呢，就讲到从过去到现在的生死历程。事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开始啊，所以有些那个经典里头啊，不是说12支缘起，说10支缘起，他过去生不说了，就这一生是事的开始嘛，所以从事缘名色这样说下去，只说10支缘起，因为你过去生已经无法挽回了，他只交代这里哈。所以从事这，因为呢推求现实的身心活动达到事的结成相续的阶段呢，已经就是什么生死业报事的核心，尤其是唯识的学者哈，以异熟异类而熟哈，阿赖耶识为中心的来说明生死杂染的一切，还是合乎佛意的哈。所以无明缘行行缘事，这是我们前一生，然后到今生这一最初的一刹那。这个事一入到这个父精母血以后呢，就事缘名色。好，但是名色也缘事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那结身已呢，你这时候呢，眼呢，眼耳鼻 眼等视根，四种色根呢，这个应该眼耳鼻舌身。好，色根呢还没有缘，还没起。好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呢未满的中间五类，中间五位哈，就是什么杰罗兰啊、安布坛啊，这个在这个前面都有讲哈，这个《玉切师论》前面，那就是处于胎中的一些状况了哈，叫做明色位。在胎中呢，这个身心渐渐发育哈，这个其实明就指的是心法，心法是什么？我们说什么？它叫明言。明用明来诠释的，因为它没有形体，所以叫做明。色法呢，就是有物质的哈，就是它叫什么变爱为性啊，色。那色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哈，以缘这样的结身的事呢，就会有明色的升起哈，或者我们说明是心理的，色就是什么生理的。好，你为这样事的结身呢，入胎以后呢，身心就开始发展。不但是因事而有名色，也因名色有事。这个入胎事是阿赖耶事，但是有一个什么执持根深，记得吧？阿赖耶事这个在四大乘论里面有讲，阿赖耶是一个特性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说四种食物里面有个事实啊，就指的阿赖耶事，它可以执持你这个根深。我们为什么造了很多恶业哈？那我们应该就得果报变成什么样？为什么还是人呢？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摄持你这个根身，一直要到你这一生呢，身心都结束了，到下一生的时候，从中阴这个才会起下一生的变化。但是有人呢会看啊，他就看你这个阿赖耶识已经现出蛇的样子，现出什么样子，就知道你来生可能去哪里啊。但我是听说是这样子，但是他到底说的对不对，我就不知道了哈。但如果要说能看到，应该是。就是他这个天眼是看到这样的事情，好，那心为细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你要依于有取识呢，才会有明色，对不对？一切身心活动呢，都需要这个阿陀那识哈，才会存在。但身心的活动呢，要有身心的活动，是视野才会存在。好，不过我们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比较重视呢。是缘明色，就是明色是精血合合以后呢，还是肉团的阶段。等到这个肉团慢慢长啊，其实那个刚刚那个说是那个最后那个位啊，叫做什么波罗奢伽啊，就是什么你的根开始长成了。好，你身相续故呢，诸根就圆满，那就会有什么明色就出来六处。好，这是也所谓的六入哈。那就起四色根啊，六处已满呢，即呢波罗罗奢伽位，对，没错哈。从此明色进而步就开展呢，胎儿成长就有眼耳鼻舌身这些，好，还有意根的这个相就现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根呢，因为力量还不够，所以还不能呢与处。就是这个六根下面是什么六处下面是什么处，要跟那个外面境界相处，它的力量还不够好，但是它已经具足，而且是形成一个人的相貌。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可以什么超音波还是什么可以看得见嘛，好，但他那时候还没有跟外面的境界接触。所以讲到这里呢，就是我们是讲到几点？九点，我们开始的晚哈，我们尽量多讲一点哈。这里头就有事情了，就是所谓的胎教啊等类的事情，因为它在里头呢，说是不完全的，但是它里面还是有感觉的，只是那个根呢还不立。好，那么真正开始就是这个处，就出生以后啊，根圆满骨呢二。根圆满故，二受又尽呢，就是处哈。那么这时候眼等根呢，虽然能跟处让它做处的依止，但是因为它这时候的第六意识的事还不是很明显，所以呢，并不能了知苦乐差别。要了知苦乐差别是什么？就 就是瘦了哈。所以呢，他那时候呢，你看小孩子怎么样，未能避诸损害源，他要长到一定程度啊，他那个手碰了烫的东西，感觉这是苦受以后呢，他才能下一次去避开。好，那么那当然的是这个上面讲的触火触刀啊，这些东西好。好，但是这时候呢，他的我们讲食色性也哈，这个就是这个触啊，他会其实触受就会生爱哈，这些他那时候都还没有。我们讲爱就有三种哈，一种是贪这个食物，一种是贪男女的爱，一个贪资具的爱，就是我们滋生的这些东西哈。所以为什么有人一个说法说是两岁以前呢，他还可能有属命通，他还可能呢有一点他心通，他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他不能去分别，他可以知道，就前五根还可以知道，但不能分别，有这样一个说法哦，就现在科学有证明有这样的说法，那是什么？因为他那个爱欲还没发动。好，所以呢，等到这个胎儿出生呢，零到两岁间呢，哈，这个弗洛伊德那个讲法，我只同意一个口腔期哈，下面我不太同意哈。口腔期是他一定要去吃母奶啊这些，因为他那个触的感觉特别的敏锐了，所以他会需要什么？他需要食物的满足啊，需要你抱他，需要你哄他啊这些。哦，那个我们那个小五还帮我查了一个资料，就是什么？要去他说那个色彩啊，看丰富的色彩呢，因为眼的触也开始在成长嘛。虽然还没有说苦乐受，还不到受，但那个触已经有了嘛。所以那时候就是什么？其实那时候教育就开始了。那听呢？你要听那些什么？那个 heavy metal 那个重金属，或者听什么四大天王的，那个耳朵呢就不可能有绝对音感。好，要听那种就是很单纯的音乐才可以，是不是？那鼻我是不知道要怎么说了，我们鼻的用处少一点了，那眼耳可是很重要的，还有身体的触嘛，他会有那种欲望要求满足了。那个弗洛伊德讲的难听了，什么口腔期、肛门期那些我们就不说了。他其实有些地方跟佛法有类似嘛，就是除了这个什么食，还有那个淫嘛，淫欲那时候。好，那么与境相处呢，引起身心的活动明处，对于事物呢还没有办法识别苦乐，啊。可是呢，你如果在胎中啊，你虽然有眼耳呢，那只能感觉母胎里面的事情，还不能什么见色闻声，可是会有影响。母亲发怒呢，你那个气血就会影响她；母亲抽烟呢，也会影响她。所以这个母亲的这个生理跟心理的健康，那对胎儿是有绝对的影响啊。但是他的六根还不能见色闻声，可是一出了胎，这个六根开始跟这个根茎合就生触嘛。好，这时候呢将观色的活动呢，这叫做触啊。那么这个触呢有什么？有可意的、合意的，有不合意的。所以合意的就叫做可意触，不合意的就不可意触。还有呢，既不合意也不合意，叫做俱非处。但是我们众生的问题也就在这里，因为我们一直是跟无明相应，你无明原形形原事，一直到处呢就是什么，你一直跟烦恼相应，就一定会生受。你到什么时候才是不受一切法？要到阿罗汉。好，所以呢这时候呢，不管你是可意不可意俱非呢，都是无明相应处，都执着它是常乐我净，知道它是真实的啊。所以触对境界以后呢，就会怎么样？依自我中心的执取呢，起种种的复杂心力，造种种善恶的行为，那就后面的生死轮回就不能避免了。 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二道之梁里头有一个什么根律仪，叫做守护根门，就是你根根茎相触的时候要什么明相应处。但是这从哪里来？要从念防护意，要从你的正念来防护你的这个六根，尤其是意根跟外面的境界接触。那你这个念又常从哪里来？一定是从你的闻思嗅来。这个把你的正见跟你的心相应不忘，就是正念。所以你看它也是一个环节的，说是说这个根律仪可以帮助你的止观，但是你没有止观，你力缘对境的时候根律仪也还是出不来。这个是时代，就是不是说我们等什么都好了才能修止观的，就是不好也得修啊，不然你不会进步哈，你不会进步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在根茎相触的时候，你有明有智慧的观照，就叫明相应处，那就可以。我们修行从哪里？从这里就不会再轮回生死，因为你明相应处就什么不生受了。不生受后面受灭，当然你明相应，其实明从哪里来？就是无明灭才会有明嘛。啊，受灭下面的就跟着灭，就不会再有生老死，就入涅槃了哈。受呢，什么叫做受？受就领纳。这时候呢，你从这个触哈，慢慢的就是他会知道呢，从这个可异处不可异处，它会有什么？会有乐受，有苦受，有不苦不乐受。好，这个多数就讲两岁以后呢，渐渐对事物呢识别苦乐，而感受苦乐之味，叫做受。好，那么这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苦乐受，才会什么避损害缘，好，就不去触碰那些。你看，所以差不多到两岁了，他才从这个里面学到教训，不然小孩子那个小 baby 烫一次，他下次还是烫的，因为他那个受还不明显，只是触而已。可易的我们就喜受乐受，不可易的就苦受忧受，非可易不可易就舍受。那么如果有智慧现前呢，正念现前呢，就不起畏着，那么就不会有这个情感的苦乐，因为受下面就是什么？就是爱了。爱呢，就是有这个，因为这个情感的这个苦乐所祸乱了。好，那么你受用这样境界，你或者单着或者希求呢，就起了爱。这边呢，我们在讲的这一段呢，一般来说就应该是两岁。因为他那个爱呢，这个爱里头最重的爱是什么？还是男女的欲。所以两岁呢，当然一般讲美国叫 teenager， 就是从十二岁开始算，但现在我看都提早了，就这个爱欲发动的很早啊，有的国小生就有了。那么这个受的阶段呢，你教育他，因为他领纳为性，那你就是应该给他什么？给他好的。我们当然下次还会重复讲，就是教育啊，这一段最重要叫什么？叫做同盟养正，就是要给他呢，不是那一些知识上、才艺上的，而是给他什么？让他明白因果、善恶业报，培养他的道德，就是这段时间。所以我以前呢，就是当然我以前可能比较不慈悲，就是你如果开始发育以后的这个青少年 teenager 难了，因为他的爱意发动啊，心就是更乱，他要去追逐欲了，这时候你要教育他，国中生以后事情就多了。但现在很糟糕的是什么？我们过去农业时代，或者说是这个平面媒体是文字的，他会依赖大人，所以呢他要有点尊师重道。现在是什么？电子媒体，他直接看到画面，所以呢 就有很多事情就更难教，因为他那个受到什么，他那些就是过去无明原形行原事里头那一些坏的种子，那些贪嗔痴的种子都得到熏习啊。好，我们这边稍稍讲一点，如果说你的小孩子是跟保姆长大，你那个处的时候呢就没有这种满足感或者一种安全感，那跟父母完全不一样，父母你会抱他哄他，保姆才不管你这些呢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时候就会形成这个小孩子什么没有安全感，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。那长大就有什么怀疑人家不信任人家，就是从这样开始。所以想一想啊，我们职业妇女说是过去是男主外女主内，还是有点道理。那么职业妇女虽然赚多了钱买了好房子，但如果小孩子从小没有安全感，对人不信任，你将来要付出多少，再加上后面的受，你妹好好教，是不是？多数父母就推给学校，一个老师能照顾这么多人吗？还有一个空窗期啊，就是小孩子下了课啊，然后你父母先塞车，你几点回去，他就要死儿啊。课后辅导其实对他不见得好，那我们只追求课业的，没有道德或者这些方面的教育嘛，生活上的教育都没有嘛，是不是？那更糟糕就是他这段时间去干什么，你以为卡通好啊，尽是些非理性捉弄人的事情啊，更糟糕什么上网，那网络那就是随便他爱看什么看什么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问题，我过去说要扎根教育啊，从什么幼儿养性，那时候他感觉很温暖很有安全感，从那时候开始他不会仇视人不会不信任人，然后到后面的受呢就是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。这时候啊有一部经倒是比背心经好，叫做又叫理善生经，又叫理四方经理六方经。那那佛完全是为这位善生呢，他的礼拜六方他开示了一些什么不要去做的事啊什么。我们还不要讲到说心经那么高，那开玩笑，你会背又怎么样，你先让他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善生经。结果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教材，乃至于佛法呢，给小孩子看什么弟子规是不错啊，也是不错，但是呢那只是说什么一种压抑式的服从，会有用吗？而且能够行于我们现在这种社会吗？而了凡四训呢是蛮功利的，我还是贪图什么荣华富贵啊，将来考上状元啊，长寿啊，这些事情嘛，并不是说因果是这样，如是因如是果，我要替别人着想，我要这个去除自己的烦恼啊，不伤害别人，这些事情没有，哎，是很功利的。所以这个教材的确是有那么一点问题。再不然呢，你叫他看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，这个经的真伪我们先不说啊，有可能是伪了，有人说是伪哈。那里面讲的就是要你感恩而已，对不对？要你随顺父母而已，但父母一定对吗？有多少父母说是晚上回来，这个小孩子回来，你问他一天遭遇了什么，你跟他沟通的，你们共同的亲子时间是什么？大家一起坐着看电视吃晚饭，然后吃完晚饭呢去做功课，你自己还要继续看。小孩子会说父母恩重难报我要随顺你吗？而且他从网络从种种这些媒体上得到了什么，他早就看穿你大人丑陋的世界，再加上他那，因为他那个反应快啊， 我们学电脑没他快啊，现在十几岁小学生就可以写网页了嘛。他得到很多资讯，他认为你是什么老 Coco， 我知道你都不知道，你电动也不会打，他还能来个什么尊师重道吗？是不是？这都是问题啊，这都是我们今天教育的问题。那 Clinton 他最后一任总统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在那个贫民窟的学校每一个间教室要有一个电脑可以上网，这样对吗？那些贫民窟的学生上网干什么？怎么样贩毒，怎么样买枪。所以我们现在多少人上网是学怎么自杀啊，是不是？这都是问题。因为那个媒体是可以载舟可以覆舟，但是我们现在习惯什么，尤其是这个电视台开放以后，那拍出来都是最煽情的，还逼着人家非哭了再拍下来，好像你这时候就还要讲这些什么什么，那个叫什么什么报啊，专门揭发人家隐私，那叫什么一周刊。我们就感觉说看到人家隐私你就觉得哇很快乐，很不道德啊，很不道德啊。但这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环境。所以你说你到后面这里面又有事了，我们是用什么，用这种价值观，分数好不好，功课好不好，不是说他有没有礼貌有没有品德，他生活的态度好不好。你要晓得无名原氏啊，无名原先行原氏，他过去生的栽培就是不同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齐头式的平等呢？那父母亲看些什么书，不要输在起跑线，如何让你的儿子成为爱迪生，去看这些书。所以问题很多，等到逼逼逼逼逼逼到他这算是一路算是名校，他快乐吗？ IQ 可能很高，但是 EQ 怎么样呢？所以碰到一点小事情，因为他这成长过程中完全第一点呢没有学习到这样的事情，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，逆境来了怎么处理也不知道。那么功课好的会有一个输不起，他一定要保持那个位置啊。功课不好的呢，放牛班就被放弃了，他怎么办？他也要活哎，那他只有什么杀盗淫妄，他只有靠这种犯戒的本能的去拿到他要的。而且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嘛，所以这个问题从哪里来？幼儿养性也重要，同盟养正，就是这个2岁到12岁的教育啊。我们再办1000所大学也没有用，你要向下扎根啊。你不是说联考我把这个录取率变高了就解决问题了哈，没有联考的压力，不是啊。你现在就算是都考上大学也要看你考到哪来，是不是？现在硕士也不值钱了，不要说是大学毕业，硕士也不值钱了，你解决问题没有？所以我是说为什么当这边是打广告哈，其实就是讲这些了。我们要明白缘起的生命观之后你才知道要怎么样教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他的爱发动以后，这些烦恼都发动了。那这种他爱他后面有取哈，我们把这边把这爱取爱讲完好了。好，云和爱就是前面呢12岁之后呢到成人呢就是什么他的实爱啊，这是过去了，过去哈，过去他的实爱跟淫爱就是男女的爱啊，及知具爱啊，虽然起了呢，那么就会有很强盛的爱欲去下面去追求哈，这个是，但是还没有追求，是作为下面取要去追求的一个原因，这是爱味。要到取的话，他一定要成人以后才可以哈，就他要有那个能力才可以去取啊。没有正知正念的人呢，都是依缘呢，此时或苦或乐的受备啊。而生起深深的爱。好，当然乐我们讲说是爱，那么爱着自我，爱着境界，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以主动的姿态呢，对于生命啊，对于这个红尘怎么样倾向爱恋而做不了主。那么这个之后呢，就会怎么样，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好，所以呢，从上面事的结生一直到爱呢，爱以后就有意志的活动了，所以爱是后继生死的根本。因为你爱取有由以后，就是生老死是讲来生的哈。那我们大概看爱有什么，有自体爱，你就爱着你这个五蕴这个自体，就是你想尽办法要维护它。好，境界爱，因为我爱的活动，自体爱就是我爱哈，那你就爱着你的我所，就是境界爱。那从时间上来说，有四种爱，一个是爱染着现在的自体爱，还有一个什么后有爱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前面那个讲说这个道家呀，讲这些儒家呀，他好像觉得是没有来生，但是他为什么会跑去喝酒啊这些事情，因为他根本有一个后有爱。思想上虽然说是没有来生，是断灭回归自然，但是呢他心里头的烦恼有这个后有爱，所以他就很痛苦。好，那么当然还有贪喜俱行爱，就是你现在已得到的境界爱，比比喜乐爱，就是未来的爱。好，这里面呢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，我这边讲义可能没有编得太好哈。下面就是取的，但是我刚刚讲一个呢，就是什么，我们一般贪跟嗔呢，我以为是很相对立的两件事，其实是同一件事。你那个嗔是对于不可依的境界，你贪着要去掉这个不可依的境界，就是嗔，还都是爱。所以爱恨是不是就是其实是一回事，只是顺不顺你而已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就是这个爱一旦发动呢，就比较难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只好说什么，少年养志，这些的发动它有力量，有情势要去弄，就是培养他一个生命的这一生的目标，少年养志。当然你可以依佛法也是很好啊，但是一般就是说这时候要去什么看一些伟人的传记啦什么的，然后依于他的这个根气啦等类的呢，就要定一个什么生涯规划这些东西了。我们现在问小孩子很多说你这一生想要做什么，不知道，多数是不知道啊，有少数说我要做医生，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医生？哦，赚很多的钱呢，然后可以提早退休啊，环游世界去享受。这是因为我们太多这种节目了。你要晓得啊，这种媒体的教育是真的是不得了的，是洗脑式，是不是？我们再讲一件事情，我在美国碰到一个这个小孩子，他妈妈就是怕说他课后啊会有一些不良的行动，就培养他去打篮球。结果每一个小孩子要穿那个叫什么那个乔丹的鞋子 ，Nike 乔丹的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看了广告呢，那乔丹那个好像穿的鞋子就可以飞起来，哎，就被这个广告洗脑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些小孩子，麦当劳的会不会唱？都会唱。那广告。我认为要打广告，但现在这是一个包装广告的时代。为什么要广告？就跟为什么要化妆一样，它里头不足啊，它要靠这个广告啊，哎，这是出现了什么媒体宠儿来做广告？媒体宠儿真的好吗？是不是？你真的就说你刚刚讲的，你真的能到那种身材吗？你去用他那种药就可以了吗？就是我们就是一种移情作用。是不是你根本没在因地去下手嘛？是不是你真的你去买一双那个乔丹的球鞋，你就可以扣篮了， 都被洗脑了嘛。你看大陆啊，前一阵子那小孩子好像没吃麦当劳都不行的，就是跟不上时代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流行的事情多半是愚蠢的，因为人喜欢盲从。而且我刚刚讲了嘛，他要认同这个普世价值嘛，他跟人家不同好像觉得心虚了。所以英雄不是啊，就是有智慧的人是比较寂寞的，所以我们班上人少一点啊。要是我在这边灌顶，人就很多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踏踏实实的这一生不要空过，不要去追求那些东西。你那些东西只是什么，自欺欺人，自欺欺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问题怎么办？那都到成人了怎么办？那我只有教你怎么样，这个怎么讲，调试压力啊，怎么样去管理情绪了。但是你需要调试压力管理情绪，你也要知道生命的价值，你也要知道生命的意义，你也要有生活的智慧，你也要有处事的智慧才可以啊。所以越到后面啊，我们过去讲说那个一个产品有生命期哈，我们叫做那个 life cycle 哈，生命期。你越前面出错，你要去改正呢，你付出越少。啊，你要是说是从这个marketing， 从市场的规划，到已经送到这个R&D 叫研发部的时候，研发部开始这个雏形在做的时候，就跟我们人一样哈。那时候要出错就晚了一点，等到这个东西做出来测试部门的时候出错，哇，那个付出更多。要是测试以后开始量产了，你要付出多少？量产之后就是已经到了顾客那里了，那还得了？它叫 exponential 的，是这样一个线曲线的上升呢。所以是不是要在小的时候，我们好好想一想，如果你在小时候没教好，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，行为乖张、吸毒、忧郁，你那时候要不是你悔恨而已，你付出多少都未必能够挽回啊。但是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观就是这样，当另外一种价值观出来了，我听说一些比较有点脑筋的就说什么，师父，我们不想生孩子。我说为什么？不知道怎么样教。这倒是有点智慧，这环境这么坏，而且我要生出来我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而且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教，那不生好了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就是越是知识分子好像那个出生率就越降低。但是还有一个事情，就会你会慢慢碰到什么劣币淘汰良币。所以这个我们从很多事情来看，当然我刚刚讲的教育啊，不是立竿见影的，而实在是一个逆势操作。因为很多既得利益者，这么多的补习班、参考书，这么多的媒体，你叫他都关门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无力感。那你要不要知道这件事？还是知道这件事好？然后能让多一点人知道也好。所以你看是不是，我只是把它拿到教育这边来看而已。那人的成长过程从前生这一生就是这样嘛，这一生就是从这个世缘名色算是入胎，然后呢出来的六畜，就是六根长成以后一直到爱取有，就是这一生嘛。那么随你，其实越到后面烦恼那个根长成烦恼就越重嘛。那你应该怎么做？我觉得很糟糕啊，很糟糕啊。所以我最近就是算是比较聪明一点，就是那个个案比较不接了，因为太累了。有时候到那个程度 你纵有悲心也无可奈何。他会非常的保护自己，伪装自己。两个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啊，一个就是很冷漠，你帮他做心理咨商，他很冷漠，那是保护自己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感觉变得好像对你很好，很依赖你，那也是在保护自己。很难啊，真的很难啊。我下礼拜四要去那个少年关护协会去演讲，我是到现在讲说要讲什么好，恐怕还是要讲这个好。然后就是什么，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嘛。我们先同意啊，他的遭遇很悲惨，因为没有这样的教育，让他呢就是心比较平一点。但是你如果现在明白了人生是这样，包括我们在座的，你要怎么抉择呢？那就是你的事了。那我只能做这件事，没办法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已经行为偏差，思想偏差，已经什么习以成性了。那他个性就决定他的命运了，真的无可奈何，真的无可奈何。所以我现在说回来评估啊，我大概就是把这本书写出来，缘起的生命教育写出来就好了，剩下就是有缘人去看吧，是不是？这个有多少自命为救世主的，没有一个成功的，因为什么？共业之所感。我看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弥勒菩萨都一定很慈悲，无可奈何。看我们这个情形，无可奈何。而我们这样情形也很难去感应到一个祖师级的出现的，只有靠自己，只有靠自己。而你今生如此，你来生就算得人生，只有每况愈下呀。所以的确我们现在是在简洁，人的寿命会越来越短，短到人命十岁的时候一个草就可以把你杀掉了。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一生，好好用功。来生真是，你今生不好好栽培，来生就是靠不住啊。而且你今生不栽培，来生也不会自然有啊，不会自然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。好，拉拉杂杂讲很多呢，为什么？是想说啊，大家呢从自己切身的这个环境去思维，感到佛法的需要，就会你会有一个动力呢来学习佛法。如果我们只是一种逃避式的去追寻一种知识呢，这样学习佛法是没有用的，完全没有用的。而学习佛法也不是为了替人家讲，也不是为了帮别人消灾免难啊，最重要的先要自己增长智慧，调伏烦恼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。如果学佛不能增长智慧，调伏烦恼，哪怕你功名利禄一大堆，你是大法师，最后只有业随身啊。更糟糕的就是我们现在呢，很多就是用佛法来装点自己啊，来保护自己，装饰自己，人家叫化妆品啊，那是什么？能得到佛法好处吗？我们就到这边。好，我们自己回向哈。还有啊，如果腿子不好的人呢，你不要马上起来，稍微活动一下。